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6:36-46，基督的十字架第六讲。今天的内容是十字架得胜的预备。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36，那时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去，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匍匐在你的面前，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使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你，使我们有认识你的真知识，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出果子，彰显你荣耀的工作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认识主是基督徒一生的学习和过程。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从刚刚信主开始，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经过许多弯曲的道路，甚至经过许多的错误，才渐渐的对主耶稣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我们看到圣经中许多的属灵的伟人，像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彼得和保罗，都经过这样子的过程。所以使徒彼得说，这是一个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的过程。彼得后书3:18。彼得说，这就是从这种过程中，我们得到对主的真的知识。这种真的知识会带给我们恩惠和平安，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最后使我们可以丰丰富富地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是我们之前一同思想彼得后书的时候所看到，而今天的经文促使我们去认识主耶稣，去认识主，去思想主耶稣他如何预备他自己的十字架。 并且帮助我们学习要如何面对和经历主耶稣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所需要背负的十字架。这段经文的中心的思想，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基督预备和教导十字架的得胜。基督预备和教导十字架的得胜。基督十字架上的得胜是从他在客西马尼的祷告开始的。他在那里胜过了撒旦三次的试探，就如同主耶稣在地上执事的开始，他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撒旦的试探，征战了三个回合，胜过了撒旦。现在，在主耶稣执事的最高点，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再次与撒旦展开三个回合的征战。这是一场激烈的征战，是发生在祷告中的征战，是发生在主耶稣内心中的征战。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征战中汗如大雪滴，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是路加福音22:44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在征战中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是和撒旦的征战呢？撒旦又没有出现在经文中。是的，撒旦的名字没有出现在经文中，但是经文的背景明显地告诉我们，这里是一场激烈的属灵征战。我们从经文的背景来看，撒旦已经在逾越节晚餐前和晚餐进行的时候进入了犹大的心。路加福音22:31，主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致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主耶稣已经知道撒旦已经开始试探彼得和他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4:30，主耶稣在应许保惠师圣灵之后，他对门徒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主耶稣是在说撒旦将要试探他和他征战，但是他会胜过撒旦。当祭司长和长老在客西马尼抓住耶稣的时候，耶稣说，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路加福音22:53。所以我们看到撒旦清楚地出现在这些经文的背景之中。事实上，主耶稣在地上执事的一开始，他就被圣灵引导，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主耶稣三回合连续用神的话击退了撒旦。现在他要按照神的计划被钉十字架了，他在地上的执事要结束了，撒旦同样的 发动了三回合的试探，来攻击主耶稣。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的三次祷告，就是三回合与撒旦的征战，这是他与撒旦最激烈的征战，比他在旷野里的征战要激烈的多。因为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基督十字架上的得胜的开始，是开始于他在克西马尼。基督的征战和得胜是发生在他的祷告中，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重点。同时，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看到，每一回合的祷告和征战中都牵涉到门徒的反应或基督的教导。所以当我们思想默想主耶稣在这里的征战和得胜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到他在预备他的门徒，他在预备你，他在预备我，他在预备我们要学习如何面对神量给我们的十字架的试炼。我们需要用两个主日来思想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整个经文的背景。36节，那时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皮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希腊文原文圣经36节一开始是那时，那时是指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最后的一周的周四晚上的半夜。主耶稣在地上的执事马上就要结束了，加利利的执事，犹大地的执事，约旦河东的执事都结束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一并赶鬼，登山宝训，门徒训练，天国奥秘的教导，关于他再来和最后审判的教导，橄榄山宝训，这一切都结束了。他马上要面临他执事的最高峰，被钉十字架，三日后从死里复活。之前在周四逾越节的晚上，主耶稣和门徒在马可楼上吃逾越节晚餐，主耶稣给门徒洗脚，教导他们服侍的原则。主耶稣设立和施行圣餐，颁布弟兄相爱的新命令，应许保惠师圣灵的同在，并且预言彼得和其他的门徒的跌倒。这一切的一切都结束了，他们离开了马可楼，走出了耶路撒冷。那时正是整个耶路撒冷城过逾越节的日子，即使在半夜仍然是人潮熙攘，热闹拥挤，灯火通明。犹太人正在庆祝逾越节，吃逾越节的晚餐，而他们所等待盼望的弥赛亚已经终止了他们守逾越节的礼仪。主耶稣已经把他的教会开始带到了新约的时期。他们聚会完，他们唱完诗篇，他们就离开了马可楼，往克西马尼园 走去。主耶稣和门徒出城，他们跨过吉伦溪 Kidron Valley， 到城东面的橄榄山，他们来到科西玛尼的花园。科西玛尼的意思就是榨橄榄油。很快的，就在这里，主耶稣他将要被抓。主耶稣被抓之前的几个小时之内，主耶稣要教导他的门徒关于十字架的征战。他只带了彼得、约翰和雅各同去祷告，把其他的门徒留在门口看守。这三个门徒也是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和他同去的门徒，他们将是将来建造教会核心的同工。主耶稣要他们经历他自己最严厉的征战。主耶稣要教导他们学习如何在撒旦的攻击试探中得胜。让我们继续来看经文说，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三十八节，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这边讲到基督作为君王的忧伤和征战，君王的忧伤和征战。主耶稣已经意识到激烈的属灵征战已经开始了，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是表示一种极端的心理或精神痛苦和焦虑，一种沮丧和绝望。有时候到了失去一个人的镇定的状态的忧愁。这是希腊文词典对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这两个希腊文的字的解释。而忧伤的原文是一种被悲伤压垮，被悲伤包围的痛苦。忧愁和忧伤是基督在地上受苦的经历，他的忧愁忧伤和我们的忧愁忧伤不一样。我们的忧愁忧伤往往掺杂着本性中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恶情绪和思想，和天然本性的那些无知的愚昧。而主耶稣的完美的人性是无罪的，他连思想中都没有任何的罪。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忧愁和忧伤。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从圣经中来理解他的忧愁和忧伤。首先我们看到忧伤忧愁是基督受苦的一部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二节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是以赛亚书对基督受苦的一部分的描述。主耶稣的忧患，他的忧愁和忧伤，是他在地上受苦难的特质。他的忧愁忧伤中没有任何的罪。他的忧患是他道成肉身所受的苦。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他被羞辱，他被鞭打。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大卫后裔君王， 但是他却要像逾越节的羔羊一样被杀。他的百姓拒绝他，他的门徒出卖他。他在地上的日子，每一天都是他受苦的日子。这是为了他百姓的罪，为了你和我的罪。忧患、忧愁、忧伤，是基督成为肉身受苦难的一部分。另外，我们从圣经中看到，基督为人类对罪和死的无助而忧愁。基督为人类对罪和死的无助而忧愁。约翰福音十一章，主耶稣看到玛利亚和一些犹太人为死去的拉撒路哭，主耶稣心里就悲叹，又甚忧愁。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主耶稣知道拉撒路会复活，但是他还是心里悲叹忧愁，因为他看到人对罪和死亡的辖制的无助，他看到罪和死亡造成的痛苦而忧愁忧伤。另外，我们看到基督为神的百姓对审判的无知而哀伤。基督为神百姓对审判的无知而哀伤。在逾越节前，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哀哭，他为神的子民的罪哀哭，他为即将临到耶路撒冷的审判哀哭。路加福音19章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整个犹太教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了撒旦权势下的工具，成为了一个虚假的宗教。法利赛人和文士读圣经，却曲解了圣经的真理。他们不明白圣经旧约中神所设立的恩典媒介，他把那些献祭的礼仪看为是恩典的本身。他们教导律法，却不悔改，不明白律法的意义。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罪，结果曲解了律法。犹太教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地上邪恶政权和宗教权柄的结合。他们看不见神的审判，因此主耶稣为他们哀哭。我们看到基督为人的良心的无力而忧愁忧伤。主耶稣一开始就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他知道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所容许的计划。即使如此，在三年多朝夕相处的门徒关系的最后，主耶稣刻骨铭心的经历犹大的背叛和出卖，他看到人性在撒旦的辖制下是毫无力量反抗的，人的良心在撒旦的试探和诱惑下是完全没有力量的。撒旦进入犹大的心，告诉我们全人类都在撒旦的权势下。今天的世界是靠着神的恩典托住的，神在普遍恩典的运作下，是人的良心即使不信神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良善，而限制了罪的快速蔓延。但是当神把普遍恩典除去的时候， 如同犹大的情形，就立刻受到撒旦的辖制。犹大虽然与耶稣一起生活，和门徒一起生活，一起传道3年多，他听过登山宝训，他受过门徒训练，他参加短期宣教，他参加了疫病赶鬼的事工，他听了第一手的末世论橄榄山宝训，他甚至在教会中承担管理教会财务的工作，但这些在他的身上完全没有产生果效。当神普遍的恩典一旦被挪去时，撒旦立刻进入了他的心。这是主耶稣的忧愁，他为人的良心的毫无能力感到忧愁忧伤。我们看到基督对门徒肉体的软弱感到忧愁忧伤，主耶稣对他自己门徒肉体的软弱感到忧愁忧伤。主耶稣看到自己的门徒，重生得救的门徒，因信称义的门徒，对自己肉体本性中的罪、自我和自义的无知感到忧愁。虽然他知道这是神救恩必经的过程，虽然他知道他们的救恩是稳妥的，但是他必须经历这些他心爱的门徒因为肉体的软弱不认识他、不认他、逃跑、跌倒，做出鸟兽散的狼狈情形。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忧愁和忧伤。新的生命虽然在门徒的心里，他们听到，他们宣教，他们侍奉，他们跟随主3年多，他们的属灵生命仍然没有长大成熟。而主耶稣除了不断的重复的教导他们、警告他们、责备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应许他们一定会进入神的国度之外，他无法使他们成长，因为他们的成长是按照父神的时间表进行的，他们的成长是圣灵的能力的之下的产生的果效。而主耶稣的工作就只是教导、教导和再教导。主耶稣是在这种情形下忧愁，一种盼望中的忧愁和忧伤。我们可以从查圣经字典中知道忧伤忧愁的意思，我们也可以从许多的经文中去思想体会基督的忧伤。我们知道基督的忧伤是他一生苦难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我们救主的受苦，我们对主耶稣的苦难是无法理解的，我们也无法从自己的经历中去真正理解主耶稣所受的苦难。这是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圣洁的、神圣的领域，属于基督完美的神性和人性的内心的领域。即使我们重生得救了，但是我们本性中仍然充满了罪，需要在主的恩典中与罪征战的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无法理解一个完全无罪的人 在思想情感上无罪的人的忧伤和忧愁。我们也许可以从系统神学的基督的主动顺服、被动顺服来理解主耶稣十字架上的工作，但是这些逻辑性的神学教义也无法让我们真正理解到基督完美人性神性中的奥秘。这是我们在继续进一步思想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求主帮助我们。现在让我们从基督完美人性来理解基督的忧愁忧伤。基督有完美的神性，他的神性是不变动的。主耶稣也有完美的人性，他的人性是无罪的。但是他的人性不是冷酷的，不是没有情感的，不是不会受试探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主耶稣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忧伤和忧愁是对主耶稣的试探，是撒旦的攻击，是父神要主耶稣背负的十字架。改教家加尔文这样说，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主从前对死亡的恐惧做斗争，可如今他正与试探正面交锋，这样的攻击才叫做悲痛的开始。因此，虽然上帝已经通过某些预备性的练习来试炼他的儿子，但他现在因临近死亡的前景而使他受到更严重的伤害，并以一种他不习惯的恐惧打击他的心。这是加尔文的解释。这是主耶稣的忧伤和忧愁，这是他受到撒旦的攻击和试探。我们继续来看，忧愁忧伤是基督征战的开始。主耶稣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显然是征战的开始，这显然是试探的开始。主耶稣感觉到死亡，他感觉到死亡权势的逼近。死亡是撒旦的权势，所有人类都在撒旦死亡权势的辖制下。但是主耶稣是在害怕死亡吗？这是神学家争论了多年的问题。基督怕死吗？基督害怕、恐惧身体和灵魂的分开吗？怕死，为死而忧愁忧伤，是人类本性的自然反应。因为死亡是神对罪的咒诅和审判，是人类背逆神的证明。但是耶稣完美的人性会为自己的死亡而忧伤到几乎要死的地步吗？我们知道，主耶稣不仅在他地上执事的时候多次提到自己被钉十字架的死亡，而每次都预言自己的复活。很明显，主耶稣非常清楚自己十字架的道路，他知道这是父神的计划，他知道他自己必须经过死亡才能得着父应许的复活的生命。在主耶稣执事的开始，在旷野的试探中，在禁食40天的时间里，他面对死亡的威胁，他面对撒旦的试探， 他有权柄和能力使自己的身体不因饥饿而死，但是他选择顺服父神给他预备的十字架道路。他在撒旦三回合的试探攻击下，三次用神的话胜过试探，胜过撒旦。因此他不应该害怕死亡，恐惧身体和灵魂的分开，他不应该对自己的死亡忧愁忧伤。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主耶稣一直知道自己在十字架上的征战必须经过死亡，必须经过身体和灵魂的分开，这是他在地上的指示，执行恩典之约的最高点，目的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是基督的职分，他知道自己要为他的百姓，就是为你和为我，胜过死亡的辖制，把我们从对死亡的恐惧和辖制下释放出来。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因此我们可以推论，主耶稣知道自己要经历死亡，并且会战胜死亡，而且他已经在旷野四十天中，在面临身体死亡中三次胜过掌死权的撒旦，所以他不应该对自己的死亡感到忧伤和忧愁。那么为什么主耶稣会对他的门徒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呢？为什么在他将要被钉十字架前的几个小时，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呢？为什么他的心被忧愁包围了呢？他不是在旷野的时候已经有胜过撒旦的经历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一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一节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是的，主耶稣知道以赛亚书已经预言了他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功效，预言了他的得胜，而他的忧伤，他的忧愁的原因在于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主耶稣心里忧伤几乎要死，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十字架上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也就是说他要接受神对罪的审判，他要接受律法的惩处。律法的惩处不仅是肉体和灵魂的分开，律法的惩处是永远的死亡和神的生命的分开。主耶稣与父神之间的关系要在接受律法惩处的时候被分开，这对主耶稣而言是极大的黑暗和恐惧。 这是人所无法体会的，即使我们现在这样子讲，我们也无法体会。而主耶稣却非常清楚律法的惩处，牵涉到他与父的分离。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我，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呢？这是主耶稣在后来十字架上的呼喊，这是主耶稣忧愁几乎到死的原因。他知道自己要为神的百姓承担律法对罪的惩处，为你和我的罪承受与父分离的惩处。主耶稣在旷野的试探是受到身体与灵魂分开的死亡的试探，在这里主耶稣是受到除了身体和灵魂分开的死亡之外，还要受到灵魂与父分开的惩处。这是他的忧愁和忧伤。你还记得旧约时期以色列人赎罪祭的献祭礼仪吗？祭司要把没有瑕疵的牛或羊带到耶和华面前，并且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然后宰杀在会幕的门口。按手在供物的头上，表示我们所有的罪恶，那些人性中肮脏污秽的思想、情感、言语、行为，都要倾倒覆盖在主耶稣完美无瑕疵的人性上。基督完全圣洁的人性要承担我们的罪，这是主耶稣心里忧伤几乎要死的原因。基督的人性和我们的人性一样，同样是软弱的。主耶稣会感受到身体的疼痛，主耶稣会疲倦，主耶稣会感到饥饿，主耶稣会忧伤，会流泪。他还要经历各种不同的试探，经历各种忧伤和忧愁。但是主耶稣忧伤几乎要死的原因在于，他不仅是要承担我们的罪，而且要为此承受与父分离的痛苦。因此他说，我的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希伯来书五章七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开始预备十字架上的得胜，他感到忧伤几乎要死，是他在完美的神性中征战的开始。他必须在征战中顺服父的旨意，胜过撒旦的试探，同时在接下来的三个回合的祷告和征战中，他要教导他的门徒，预备他的门徒，后来知道如何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经历他的得胜。这是我们下一周要一同来思想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是愚昧的、无知的，我们的本性中充满了罪恶、自我和自义。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你，认识到你所受的苦难，以至于使我们 有一个谦卑的生活，使我们更多的认识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顺服你，使你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